撒母耳下第十八章。
上一章圣经说到亚西多夫要设计要去追赶大卫，把他杀死，但是他的计谋呢，亚沙龙啊没有接受，那么这是他心里非常难过的一件事，因为他本来是盼望说亚沙龙能够尊重他，与他做模式，他说这处理主张啊，他都能接受，没有想到他第二个主张呢，亚沙龙就没有接受，反而接受了另外一个人叫户塞的，那么也觉得他说他的主张比亚西多夫更好，所以亚西多夫啊就感觉非常懊丧，他就回到家里面去留下遗书呢，就上吊死掉了。所以上一章呢说到亚沙龙那个亚西多夫的死，就是亚沙龙的谋士死掉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所以实际上主要说到这件事情。当然下面也提到亚沙龙怎样立了一个元帅，然后又从那元帅过河去追赶大卫，这是这个第十七章。到第十八章呢，那么大卫已经过河了，那么亚沙龙也过河，所以两个军呢就两班人就遇在一起了，开始有征战。所以第十八章呢说到开头说到的征战，那么在最终呢就说到亚沙龙的那个结局，那亚沙龙怎样死掉了。那么当然在征战当中呢要说到大卫怎样把这军兵啊这整编一下，然后呢就把他们分成三个队，那么每一队有多少人，立元帅呀来率领他们，头一队呢是约雅来率领他们，第二队呢是约雅的兄弟亚比塞来率领他们，第三队是加特人的以太来率领他们，所以这三队呀那么就出去征战。当然他们征战的时候大卫也表示说愿意跟他们一块儿去，但是他们因为爱大卫的缘故不愿意大卫跟去，用恐怕大卫在镇上可能伤亡，所以他们就说你不要跟我一块儿去，因为你太重要了，你一个人胜过我们一万个人，所以你最好你不要去，你就在后面等候着来帮助我们就是了。那大卫就说好，你们怎么说那我就这样的心，大卫就停在那里没有上去，不过嘱咐他们一句话，他说你们呢要为了我的缘故恩待宽待那一个少年的亚沙龙，这是大卫心里面一直所惦记的。那么亚沙龙虽然是背叛了大卫，但是大卫仍然是爱亚沙龙，所以在那个征战的关头时候呢，他呢特别嘱咐那些将领呢，说你们要为了他的缘故宽待亚沙龙，保留他的性命，换句话说就不要杀死他，让他还能够活着，还有机会那么这个悔改。我想象可能大卫里头有这样一种心欲，有这样一种心意，说的话声音很大，所以不仅是这个将领啊，三个将领都听见了，连兵也都听见了，大卫所说的，那可见大卫啊这件事非常重要，他是很大的声音在那喊这件事，在那说这一件事情。那么等到战争的时候啊，他们正好在一个树林子里面战争，那么实在说起来呀，那他们的战场啊就是不对，那若是在平地上呢那么还好一点，在树林里战争啊圣经给我们看见死在树林里面的人呢比死在这个 那个征战的更多，所以呀、啊，在树林里头有好多人呢、啊，因着迷路的缘故，很多人因着碰到树的缘故，很多人因着树的那个拦阻，那么多少人就死亡了，那么所以死亡人数特别多，差不多死亡的有20000多人了、啊，都这次在征战当中那个死亡了。那么亚沙龙的这里说亚沙龙的结局了，那么就说亚沙龙呢，他正好走在一个大橡树底下，因为他头发很长啊，他全人呢最美丽的地方就是他头发，每年呢剪发一厘厘发一厘剪一次头，剪了头发呀，那么很重很多，可见头发是非常长也很密，那么也非常美丽。他是以头发来自夸的，觉得他有这么好的头发。不过除了头发之外呢，他从头顶到脚掌啊，没有个地方有瑕疵的，都是非常美的。这是亚沙龙啊骄傲的地方了。他实在是觉得他比众人呢都美。那么这是他心里头，他就那个自己爱自己啊，自己那个就是产生出一种骄傲的心，以自己的美，以自己的美丽啊，来自夸，这是亚沙龙。那么正好这次啊，他在大橡树底下经过时候呢，这个头发呀就绕在树梁上、树枝上了，在树枝绕起来了，一绕就把它挎起来了。这个骡子呢，它骑骡子就走掉了，那它就是挎在那个地方了，下也下不来，上也上不去，就被头发给挂在树上头了。所以、啊，什么时候我们以我们的那个东西什么自夸的时候了，那个这个你所自夸的东西啊，到末了时候了，总是你的难处了啊，他可能你就被他缠住了，你可能啊这个就被他抓住了，结果从这下不来了，那么就亚沙龙啊就挂在那地方，有人看见之后就报告月牙，就说月牙就说呀，你既然看见他，你为什么不把他杀死呢？你杀死就好了，若是你杀死他的话呢，我给你10克的银子，我也给你一条带子，那就是奖赏的意思。那么那个兵士就说呀，他说我是不，因为我不敢那杀王的儿子，因为王在一直嘱咐你们说不可以啊那个杀害他的，你们要宽待那个亚沙龙，为了王的缘故，对你们几个将领所说的话我们都听见了，我万不敢让做这件事情。那么这个若是我杀他的话呀，那么不要说王会在那里啊，这要怪我，连你自己都会跟王为敌的。所以你就给我1000十克的银子，我也不敢去做了。啊，这个月牙就是好，算了，我不要跟你留恋了。那么好了，月牙就过去啊，拿他的那个武器啊，那个三杆短枪怎么样？这东西我也不知道，一枪就把他杀死掉了，刺在心脏上了，亚沙龙就死掉了。亚沙龙死掉之后掉下来了，然后呢，那些跟随月牙的那个拿为着月牙拿兵器的那10个人兵呢，那么就过去把他杀死，杀死之后就把他丢在一个坑里头，然后上面堆了一大堆的那石头。这时候亚沙龙死掉了，那么月牙这时候就吹角啊，那么就撤兵，把兵都回去，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，都太平了，难处已经过去了，所以他们都回去，兵啊都回去了。那么下面就说到那个报信，那么有个亚西马斯啊，是撒都的儿子啊，他说我要报信，这个信息太好了，他要去跑去报给大报告诉大卫啊，他就那月牙说你不要去，他说我要去，那你去啊，你去没有什么好处的，因为现在王的儿子死掉了，那王一定很难过的，说你报这个信呢没有什么好处，你不要去吧。那么这个 那约押就派另外一个人，就是一个古时人呢，一个奴隶，派他，你去报信好了。这个奴隶就谢了他之后，他就跑去。这亚西马色终是不甘心，我要去，那还要去，他一定他无论如何我是要去的。约押说好吧，你既然要去，那你就去吧。结果亚西马斯就跑去，亚西马斯跑得很快，并且从平原跑啊，比较路近一点的，这个古时人的那个奴隶啊，他从山里那儿跑，说稍微远一点，所以啊，这亚西马斯就跑到前头去了，就先到了大卫那里，告诉大卫说已经平安了，那么现在问题都已经解决了。大卫就问说呀，那个少年的亚撒龙怎么样了？这个亚西马斯我不知道，所以正在这个约押也派我来报信的时候了，我听见大家大声喧哗呀，在吵，在那嚷啊，呼喊呢，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，我就跑来报信了。大卫说：“你挺很失望，好，你站在旁边，你旁边站一站，就让他旁边去站在那去。”然后古诗那个人来了，那古诗那奴隶来的时候了，然后就把这信息报给大卫，又问呢那个少年人怎么亚撒龙怎么样呢？他就说到亚撒龙啊已经死掉了。那么这个大卫一听见这事情，心里非常的难过，就为了亚撒龙啊痛哭。这就到了第三段，就说大卫为了亚撒龙啊在哀哭啊，说我儿亚撒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我儿，你看你那哭的是很悲伤的。那么这样一直哭啊，那么停不下来呀、啊、若不是约押呀在警告他的话呀，那么他可能还在一直在那哭，不晓得哭到什么时候。到了19章啊，那约押就警告他，在他停下来，那是下一次的事情。这是这一章的圣经。那么开的时候呢，那说到大卫啊，在跟亚撒龙征战，和亚撒龙跟大卫的征战。这个亚撒龙啊，那么征战的结果呢，这亚撒龙啊就失败了啊。这个不但失败，并且亚撒龙啊就被杀死了，然后还身上堆了一大堆的石头。他曾经为自己立了个柱子，给他起名叫亚撒龙柱。为什么立这种柱子呢？因为他没有儿子。他说我死了之后啊，那我没有人呢给我这个留名啊，那我也没有儿子，我就立个柱子吧。结果在皇宫那里啊，就立了一个柱子，就给这柱子起名叫亚撒龙柱。说你看这个人骄傲，他底下一直都是为了自己，活在自己里面，是那样骄傲。不仅以他的美丽那样骄傲，以他的头发那样骄傲，并且呢，他也自己以为很了不起，他要做王的。那并不仅为了生前，他要为了自己在那儿要做王，身后呢，他还盼望他的名啊一直留下来。那么让别人来想念，来纪念他的名字，所以他就立了个柱子，是一个活在自己里面那个自高自大一个骄傲的人呢、啊，就是这样一个人。那么当然他最大的难处就是他的骄傲，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个难处。为什么亚撒龙啊会杀？为什么亚撒龙会死掉呢？那么当然呢，是一个。这个亚撒龙没有听从亚基多夫的那个话，亚撒龙若是听从亚基多夫的话，很可能啊就把大卫杀死掉了，那就他就做王了。但是呢，那个他呀，他就找个户筛来问一下了。那户筛讲了一个计谋呀，这个那讲完之后呢，大家听着很好，亚撒都听着很好，啊，这个计谋很好。这个比亚西德夫的计谋还很好，实在是你考虑一下呀，胡塞的计谋是不行不通的，那亚西德夫的计谋那真是那个是有智慧有聪明，那非常的那个这个很可能啊这个成功的，但是亚西是胡塞呢不大能够成功。 夫差说把以色列统统召起来，那么率着大军都立你做元帅，那你都可以率着这么这么多的人呢来去攻打大卫。那你见到他之后，我们好像露水一样的从天上浇下来呀，再浇灌下来，把他保卫起来，他跑都跑不掉的，一个都跑不掉的。那若是他进到城里面去，我去拿绳子来呀，把绳子把城围起来，把城绳子和把城啊拉到河里面去，都一通通淹死他们。说的好像很慷慨激昂啊，但是你想一看能不能实行啊？是不是像露水一样降在这个是可行不可行？这能不能是不是真的这回这种样子呢？用绳子把城啊拉到河里面去啊？这可能不可能呢？这简直不可能！你稍微头脑想一下，不可能啊！但是呢，他们说哎，这都很好，这个计谋呀是万无一失，是的，一定是会得胜的。那比这个亚西多夫的计谋好多了。所以亚沙龙啊就接受了。那个户塞的计谋，那么以色列长老也都接受了。那么为什么亚沙龙会接受呢？因为说从但到别是把那么多以色列人统统都来呀、啊，来跟随来拥护亚沙龙，亚沙龙做他们大元帅。那亚沙龙一想的那时候他率着百万大军呢来攻打，那是真是太荣耀的一件事情了，他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，这是很有名的，所以他就想啊，这很好，太好了，他就接受这个计谋了。那不，以色列长老为什么会都接受呢？以色列长老也以为说呀，那我们从但到别是吧，我们都来拥护亚沙龙，看见我们有多少人呢？千千万万的，这千千万万人都是属乎他们长老的，长老们就是管着千千万万，所以他们人数多了，让长老啊也很有光荣的，所以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荣耀，所以他们就糊涂了，那就都接受这个计谋了。结果呢，您就知道，正好这个像这个户塞所想的，户塞为什么出这个计谋呢？因为户塞是大卫的朋友啊，他这样的这个计谋就是给大卫啊能有逃跑的机会。然后照着亚西多夫来说，大卫跑也跑不掉的。那12000人呢，跑得多快，大卫怎么能够赶得上他们？跑也跑不掉，也不能过河的。所以啊，大卫一定会被杀的。所以这样一来呀、啊，大卫就可以有机会啊，能够跑掉啊。这是第二呢，大卫也有机会啊，能够把那些跟随他的人、那些拥护他的人呢，都召集在一起啊，跟着亚沙龙来征战。那么若是若不然的话呀，大家都在那儿逃难，哪里有机会去召集那个拥护他的，把他们召集在一起，把他们整编一下，成了军队，没有时间呢，时间来不及的。所以这个户塞呀，这个对于大卫来说有缓冲之计呀，这个大卫一个缓冲的时间，所以大卫啊不仅能跑掉，并且能够把这兵都召集起来的。所以他们对于接受亚沙龙接受这个计谋呢，那是亚沙龙失败的一种有原因。那么对大卫来说呢，那是大卫得胜的主要的原因啊。为什么会有这样事情发生呢？我们这一切事情都在主的掌握当中。亚沙龙也不是太笨的人，那些长老们呢也不是很笨的人，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就在做了糊涂事情了，接受了户塞的那个计谋了，那么弃绝了亚西多夫的良谋呀，那实在是这个万一一个大的错误。我们知道这在主的时候，在主的掌握当中，是主在那儿做了一件事情啊，叫大卫呢能够蒙到拯救。那虽然大卫神主在那儿管教大卫，但神还是那样恩待大卫，让大卫在千钧一发，在那个危险当中呢，能够蒙到这样的拯救。所以大卫有机会能够得胜，但在于主；亚沙龙失败，也在于主。所以，也是就 都在独立传播当中，不是我们的有寂寞要怎样，我们寂寞怎么好，也不是我们那个势力有多大，一切都在于耶和华，都在于主的手的里面。那么这是这个还有亚撒龙所以失败一个最主要原因的基本的原因，就是主让他失败了，是吧？亚大卫所以得胜，主让他得胜了，那在主权呢是在主的掌握当中。所以我们不要太相信我们自己，以为是我们怎样聪明怎样能干，以为说将来我们会遭遇什么遭遇什么难处，我们这样想那样想的，实在说起来一切事都在主的手里里面，在主的主是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那一切他的掌管一切事情每一件事都在他的手中，都在他的掌管当中。所以我们只要信靠主，主会负我们所有一切的责任的。我们以为说那个不好，结果到末了非常好；我们以为说好的，到末了完全失败。那这因为什么？一切事情都在于主，不在于我们自己。这是第一，你没有真是像我们字面所写，是要信靠耶稣，信靠耶稣何其甘甜。那么是我们应当信靠我们的主，要依靠的恩主，他是无所不知也是无所不能的，他是神他不是人，所以我们信靠他不会失望的，我们信靠他不会很羞愧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习信靠主耶稣基督。你看见我们最害怕的是我们因为最难的事情啊，最不幸的事情啊，结果到末了非常好，完全出乎意料之外，也是在主的掌握当中。不要相信我们自己，要相信主。这是大卫得胜的原因，这是也是亚撒龙失败的主要的原因。这是从外面，从里面来看，从外面来看呢，他在亚撒龙的好多地方是失败的。那么第一件事情呢，亚撒龙他把他的哥哥暗暗的杀死了。当然是杀死暗恩了，这个是大快人心了，这暗恩实在做了一件这个太不好的事情了，玷污了他的妹子，那这是大家都觉得不好。但是亚撒龙去把他杀死掉呢，这个也太过分了啊！亚撒龙实在那里是故意杀人呢，他是为了报仇，为了报仇的缘故，为了讨厌那男的缘故，把男的杀死了。不是无故，不是无故杀死的，他有个逃城啊，被逃的，他是有故的，他是有原因的，而处意啊把犯人杀死。那这个逃城啊，他都没法进，不能进逃城，不能得赦免的。那么你杀死人了，你必须被杀。那一个杀死的人呢，他被杀死，他杀了人呢，那流了别人血，他自己血流出来之后呢，那地才接近。若是他的血没有流出来的话，地就不接近。所以杀人的呢，就是被杀。所以他既然杀了人呢，就应该被杀。但是因着大卫宽待他的缘故，就使他呀没有被杀，他就跑到这个国外去了。
国外去
啊，这个这是头一件事，他是应该被杀了。第二件事情呢，那么他从国外回来之后啊，他去这个月牙那么那个大元帅。那么真是跑了那么远的路啊，把亚撒龙啊从国外带回来。那亚撒龙应该很感激他才对的，但是亚撒龙呢，当然也不能说不感激他，但是他就回来之后，他大卫啊没有不见他的面，他心里就很不高兴，不见我的面了，叫我回来干什么呢？那么既然是这样，他就请了月牙帮他的忙啊，跟他去说，让他能够见到大卫的面。结果呢，月牙不来，月牙就不肯去。他就把月牙的那个田里面的庄稼啊，通通都烧掉了。这个是。你这个，你人家对你那么好，结果就是没有来，那个你就把人家东西都烧掉了，那这个是，啊，那你不能说是把他处死掉，但是起码你也要受到惩罚的。这第二件事情，他完全是 对不起，亏欠别人啊，不仅对不起神，也对不起人。第三件事情呢，等他回来见到大卫之后呢，大卫实在是饶恕他了，赦免他的罪了，可以见大卫，跟大卫和他亲嘴，亲嘴就是表示他的罪已经赦免了。但是他呢，在虽然承认罪啊，但是都是嘴巴承认，心里头没有承认，就是嘴巴在那悔改呀、啊，而心里头没有悔改呀、啊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的悔改就像先知书里所说的是撕裂衣服，没有撕裂心肠啊。你表示你悔改，把衣服都撕裂了，那你心肠上没有撕裂，那这个悔改完全是虚假的悔改。说这个悔改神不喜欢你，是虚假的。所以亚撒龙就是那虚假的悔改，他实在是他心里另外有寂寞的，但是呢他表示他悔改了，这个外面呢表示悔改，心里头啊还是要想办法了这样篡位。所以他就以后呢就设出计谋来呀、啊，那么就讨人牢笼人心呢，可以说是讨人的喜欢。那我们不要相信的讨人的喜欢。另外一方面，那借着这件事情，借着许多的事情啊，把人民呢和大卫的感情啊也给分散掉了，叫人民看见大卫什么事都不管，我们的事他都不管的，天天在那睡觉，我都不管我们的事情啊。那么这你亚撒龙倒蛮好的，还管到我们的事情。那我们没有就到他面前，他就把我们找过来，来问我们的事情，来管我们的事情。并且他说，巴不得我做事实啊，我来审判的这，如果是找我来的话，我都会秉公行义的。大家的无形当中啊，就把人的心呢、啊。就牢笼起来，牢笼他来跟前来了。那另外一方面是人民和大卫分开了，那这个是很有心计啊。大卫这样好，那你的父亲赦免了你的罪，那并且与你亲嘴，饶恕了你，没有惩罚你。那么这已经很好了，但是你还是用计谋呀，在那里要对付你的父亲呢，要篡他的位。那这实在是，太坏了，是，那心肠呢太败坏了。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呢，那应该被除掉了。另外呢，最厉害的一件事就是他要杀死他的父亲，啊，这个等亚西多夫给他出了一个计谋，怎么能够把他父亲一枪都杀死掉？还等他很高兴呢，他说好，这件事就不错。不过呢，找户筛来问一问。他若是不问户筛的话呀，那就是亚西多夫一下子就把他爸爸杀死了，他都同意的，他都签字了，这样的恩赐啊，你想想看，也没有这样一个儿子，就要同意别人呢把他爸爸杀死，有人去买人呢把他父母亲杀死的也会有的，他呀他是同意。把他这个父亲杀死，在这之前呢，他也做了一件事情，也是亚屈多夫出的主张啊，出的计谋诡计，要拿跟他的父亲的妃嫔呢，在那里亲近，那是乱伦呢。他的妃嫔，父亲的妃嫔就等于他母亲一样，他跟他父亲妃嫔在那里亲近，这真是。就所以羞耻感呢都没有了，所有的良心丧尽的那羞耻感呢也都丢掉了。所以亚撒龙呢在做尽了坏的事情啊，那不仅是要那个杀害他的父亲，并且羞辱他的父亲，那么是这个所有的坏事什么都做尽了，他真是胆大妄为啊，是无法无天的、啊，可以说这样一个人呢、啊，那么这样一个人呢、啊，该死不该死啊？应该是的，是不是？这毕竟他要咋办？他要把他父亲杀掉，那么这样的背你一个人呢、啊，应该该死的。为什么不仅我们今天说该死，神律法也这样说？那我们读《申命记》第21章。申命记第21章第18节。
出利益嘛。
嗯。读好，读十八节读起好吧，读到二十一节。所以你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，他们虽然惩治他，仍不听从父母的话。他到本地的城门，在城门长老那里对大宝说：“我们的儿子顽梗悖逆，不听从我们的话。”是磐石造就的人，本城的主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，这样就把他哥从你们中间除掉。以色列的众人都有听见来吧，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的，是啊。那顽梗悖逆，不听从父母的话，那他就不仅是不听从啊，并且要篡了父亲的位，要把他父亲杀掉。像这样的孩子，那真是比顽梗悖逆还要严重，所以要用石砸死他。那这个把这个恶从他们中间除掉。以后的确是亚撒龙啊，在战争当中啊，他头发都被树缠住了，骡子走掉了，他就挂在木头上头了。那么这里就说到这个第二十三节，末了一句，因为被挂的人。
都是
那是在受咒诅的。
对，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的面前受咒诅的，所以亚撒龙呢被挂在那里，那就表明啊，这个神是出于神的，怎么会经过那里头发绕起来呢？让头发绕到树枝上去了，这也不简单呐、啊，是不是？不是别人给他绕上去的，他自动就绕上去了。那么绕上去之后呢，挂起来了，这个骡子就跑走掉了。就是他本来在手里一下子走掉了，就他就挂在那个地方了。你看这个不是出于主的吗？那主就把它挂在那个树上头。那为什么把它挂在树上呢？那就是圣经说，凡被挂的都是神所咒诅的。这是神所咒诅的，这是神所弃的，所以这个亚撒龙实在是神所咒诅的一个人，所以他实在是应该死的。那么挂在木头上，就像钉十字架一样。
嗯。
啊，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，因为凡挂在木头上的，都是被咒诅的。那就说到我们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。人来看呢，神所咒诅的，亚撒龙就是这样一个人。那么，所以按照亚撒龙的情形来说呢，不要说我们定他的罪是该死的，比这圣经那个主的话也定他的罪是该死的，比按照主的律法来说呢，也定他的罪是该死的，按照主的心来说呢，他也是该死的，那实在是。罪该万死的，是不是这样一个恶的心肠，这样一个背逆刚硬，这样一个坏的人，那是这个胆量的坏，做坏事情啊，好像这种根本他就没有羞耻感，也没有良心，这样一个人呢，那的确是应该死掉的啊。这个是这个亚撒龙，结果呢，亚撒龙被杀了。亚撒龙被杀了之后，那么约押就吹角啊，就说好了，大家撤避，已经战争结束了，就结束了。那么这个当然大家都非常高兴啊，就太平了把这个男主啊已经除掉了。那我就问，那约押把他亚撒龙杀死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呢？我们在车上时候呢，我们就在问呢，就讨论。所以开头我女儿说不对，为什么不对呢？因为他违背了王的命令。王的命令说你们要宽待这少年人，不要杀该打。结果呢，他就把他杀死了，这不是违背王的命令吗？当然不对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 然后呢我们讲一讲啊，亚沙龙怎样怎样怎样，那不该该不该死呢？该啊，对，亚沙月牙应该把他杀死，他们又改变口气，又说应该把他杀死了。他就问问弟兄姊妹看，该不该把他杀死的月牙，该不该把他杀死的？
不该。
啊，
该不该？
我们就分两半人，要该就是不该。那为什么是该呢？为什么是不该呢？啊，不该呢，就是说是这是王的命令。那么在这应该听从王的命令呢，就好像呢，麦加瑟必须要听这个杜鲁门的命令。杜鲁门呢，这个在那里把他撤职了。他正在前线打的厉害的时候了，那时候差不多都整个都快胜利了，那么这个又杜鲁门了一个命令来了，啊，麦加瑟撤职，
麦加瑟
一撤职，结果一撤职之后，好了，这个整个战争啊都反过来了，所以这个麦从事实从那个战争的情况来说呢，这的确是不对的。但是麦加瑟这样的说，啊，你这撤撤我就不听，那我就非要打下去打到底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不行，这个我一定说是不该，因为是麦加瑟这个杜鲁门是总统嘛，是不是？总统的命令，你是元帅，你必须要听从的总统的命令的，所以我们姊妹就说不该。这个月牙是不该这样做的，那么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情呢，月牙是心里想啊，我若是不把他杀掉的话呀，一定把这祸患留下来的。这个祸患留下来呀，那对国家来说呢，那就是遗害无穷，这不晓得什么时候又发生事，又发生事，这样那整个国家都乱了，不能平静下来了。那我们怎么建立我们的国家呢？我们怎么能够那个把四维的仇敌啊，但是征服四维的仇敌呢？所以为了国家的缘故呢，我必须把他杀死。我知道若是不杀死的话，大卫一定会把他留下来。大卫留下来之后呢，对大卫来说呢，那是叫大卫心里很高兴，把他儿子留下来了。对国家来说呢，那是国家的祸患。所以那我到底是听从大卫呢，我还是这个不顾一切，我就把他杀死，把这祸患除掉啊。那你们说呢？当然要除掉，是不是？你们说又应该，又应该了，说应该这样子，所以又转变了。那的确是有这两个原因。按照大卫来说呢，那么应该体贴大卫。那大卫既然是这样爱他儿子嘛，那么好了，就体贴他吧，算了吧。那么就是呢，按照国家来说呢，要向国家去尽忠。那尽忠呢？连一个儿女都是这样，尽忠就不能尽孝，是不是？像国家
忠不能两全，
不能两全，不能两全。
那
么，既然那世界上也这样，那月牙更是这样。月牙就是一个属实的人，他说我应该向那国家尽忠。我一直在那帮助大卫建立国家，好容易建立起来了，结果要毁坏在亚沙龙手里头了。现在亚沙龙这个在已经在手中了，将要被杀。那将要被杀，那我现在不杀他的话呢，那将来这国家呀就给他破坏掉了。所以啊，这个月牙呀，他说我就把他杀掉。月牙就是把他杀掉了啊。这个他先生让别人杀，让别人杀呢，就比他杀好一点。因为什么？他是大卫的朋友，怎么去杀了朋友的儿子呢？是别人杀的，那就好一点。但是别人不敢杀，那只好月牙子，我不要跟你说了，我自己去杀。结果他就把他那个杀掉了。杀掉之后就太平了，就吹角了，撤军。为什么太平了？啊。那大家都说太平了，就整个问题了都解决了，那一劳永逸。所以实在说起来，月牙做了一件好事啊，对后面的人说来，做了一件好的事情，那么这是对的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就报信了， 亚西马斯要去报信，那么就月牙不让他去。为什么不去呢？月牙知道你说报信去了得不到好处的，不仅得不到好处，很可能啊要被杀掉的。但是越是越想亚西马斯呢跟大卫家呀都是好朋友，是大卫不会去杀害他的，但是大卫就不喜欢你报这样的信呢，大卫不喜欢的。所以月牙知道你不要去，你不去，他就是心里就不服气，他我去我一定要去，这个回去不行啊。这个到后来月牙虽然请让古世人去了，但是他还是去。结果月牙就说好吧，那你既然要去你就去吧。结果这个他跑得更快，结果先跑到把这信呢告诉大卫，果然不出他说月牙说料的。那当晚上大卫说你就问呢那个少年的月这个亚沙龙怎么样呢？他说我不知道啊，我听着大家喊了，我就跑来了报信了。大卫说好，你站在旁边算了。去问问这个，他就当然大夫不好就让当在旁站在旁边，然后古诗人又来了，那就从古诗人就知道啊，亚沙龙啊已经死掉了。
他说谎
，他
不知道，他是不知道
，他没看到，
他是听到吹角，以为打完了。
他以为说吹角就太平了，没事了，战争结束了，胜利的亚沙龙的人他不知道，所以他不是说谎，他是真的，就是他真的不知道。
那可是二十节的时候约押已经对他说了，
嗯，
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，所以你不可去报信。
他死了，他怎么死或怎样，他根本就没有听见大王讲了一件事，我快些报信，快些报信太平了。他
是
王讲的，他
死的
他们那个月牙说这句话他都听都没有听见，他就跑着去报信去了。那
光想心
情
办好报好信息，
哎，
对对对对，
报好信息，
那就平安了嘛。
嗯，就是报信的人，这过去了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那我们到底是我们是亚西马斯的话，我们就要不要去报信了？月牙不要我们去，那我们就去，我非要去不去，我一定要去了，一定要去。结果他去了。比他跑得快，这边跑得好快，飞快的跑。那么并且呢，那个，你若是爱大卫的话，这个是因为他的父亲跟大卫是好朋友，撒都跟大卫是好朋友了。当然他也是很爱大卫的，一直都是在那儿给大卫服侍的。从前呢，那个传信息给大卫的，尤其亚西马斯啊。还有另外一个约拿单，那么他是非常爱大卫的，这个爱呀，他会叫你脚啊，会长翅膀的，结果脚啊就长了翅膀了，
跑
得飞快，这跑得非常的快，是不是？你若是没有爱的话呀，拖拖拉拉，是不是？你若是不爱一个人，你要告诉他你要去找他，就拖拖拉拉；你若爱一个人的话，你要去看他呀，很快一下子就到了，你就看到这个人了。那么你要是不爱他的话呢，就是拖拉拖拖拉。那我们知道这样，因为他实在是爱大卫，所以他就跑得很快。这个但是可惜啊，没有得到大卫的称许，没有得到大卫的赏赐，因为他没有把亚沙龙的事情能告诉大卫。但古诗呢，就来了之后他就告诉大卫了。虽然没有得赏赐，但是呢，大卫知道亚沙龙已经死掉了。那这是报信。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大卫为了亚沙龙的人来哀哭，是他一听见这消息他就上城楼去，就很哀哭，就哭，就怎么哭呢？就我儿亚沙龙啊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啊，我儿我儿，起码说了我儿是五个五儿，那么可能还要多一点，我们不知道，如果圣经没有记载就是了。 那么他就在那一直哭，哭得很厉害，哭到一个地步啊，那个士兵啊，那个回来时候了，偷偷摸摸的回来了，不像打胜仗了，就是好像打败仗一样了，大家低头丧气，谁也不敢说话，偷偷摸摸那回到城里面来了。那么实在说起来，他是打胜仗了，应该欢欢喜喜的，但是因为大卫城一哭啊，就是众人呢就黯淡无光啊，就是觉得很羞愧的，大家偷偷摸摸就回来了，所以心里头这也是难过的不得了。大卫难过，那就是兵士们也难过，我们平民在那儿打呀，打到到头那时候打胜仗了，结果我们回到这里像打败仗一样，所以这兵士也非常的难过。那么几个元帅呢，也是，这件事情怎么到了这种情形的，所以也是这个心里头不是很快的，很兴奋的，就是因为大卫在那儿哭，大卫这样哭啊，对不对呢？
儿子啊，那总是要哭的嘞，儿子死了，又宝贝的，那又宝贝的要命的，这
差不多是这样，十二点，差不多是，我才管在家嘛。从好这方面来说，从这个属灵的学习来说呢，大卫实在是活在那感情里头。主也说嘛，爱我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的，不配做我的门主。他实在爱他的儿子，那么不要说坏的好的儿子，坏的儿子也爱，是不是？那不要说对他孝敬的儿子，杀他的儿子他也爱。所以是你看对亚撒龙那么爱呀，我儿亚撒龙，那实在是大卫实在是爱他的儿子。这活在一个感情里面的人呢，他就很叫人会糊涂的，不能分辨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的感情好是很好的，但是感情会叫人糊涂。就我们爱自己孩子，我们很爱自己孩子，这个爱就爱糊涂了，是吧？所以有人说，爱是叫人眼瞎的，叫到眼睛瞎了，他就看不见儿子的不好，他就看不见孩子的不好。他光是爱他的孩子了，我的孩子很好啊，怎么你们说不好呢？我的孩子很乖，怎么你们说不乖呢？他在家里都很乖很乖了，就是一出来之后了就疯了，他就怪别人，是老师教的不好，那个铜板不好，那个就怪别人，就不想到自己。为什么不想到自己呢？爱叫人眼睛瞎了，他眼睛瞎了，看不见他儿子的不好，看不见他孩子的缺点了，只看见别人不好，那么看不见他的不好，所以这爱呀，会叫人呢眼睛瞎的。说大卫呢，这时候了，不能说大卫糊涂啊，只能说大卫眼睛瞎啊。为什么眼睛瞎呢？活在感情里头。所以主不喜欢我们活在感情里头，主要我们爱他，但是主不要我们用感情来爱他。你活在感情里面呢，就会糊涂的。主要我们用那个神的爱来爱，来爱他。那么主实在要爱他，就像作者你说，我们切不弟兄说，叫什么？神在我们身上说要求的没有别的，只要叫我们爱他。叫你爱我比这，你爱我比这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一直说的就是你爱我，要爱我。主要我们说就是我，主我让我们爱主，不是让我们去做多少工作，不是让我们去多少的奔跑，也不让我们有多少努力，就是要我爱主，这是主的心的。那主就要我们爱他，那么主要我们爱他，若是我们爱糊涂，这怎么办呢？要用神的爱来爱，那主说的那个爱，那是阿嘎贝的爱，那就是神的爱。这个爱是永远的爱，这个爱是坚定不移的爱，这个爱乃是一个圣洁的爱，它是个圣洁的爱，它里头不会糊涂的。你越爱主，你里头越明亮；你越爱主，里头越有光。所以你怎么样人能得到启示呢？爱主耶稣的人。你爱主耶稣，你容易看见主。你若是不爱他的话呀，就是连我们得救都这样。我们心稍微转向主一下，结果你就认识哦， 主是我的救主，那么你就得，你就蒙恩得救了。如此你的心呢，一直而悖逆，一直而刚硬，就是来拒绝主，一点都不爱他，那个就不大容易得到启示。所以连启示呢，都是从爱里出来的。但是这个爱必须是神的爱，这个爱叫圣洁的爱，是没有一个没有罪在里头的，没有玷污的，说不会叫我们眼睛瞎的，反而叫我们眼睛更加明亮。说爱一方面来说呢，是会叫我们眼睛瞎；另外一方面来说呢，会叫我们明眼睛明亮。你看，比方说是我们还有一个东西，我们现在去研究说，别人没有研究出来，你就研究出来了。为什么你研究出来呢？因为你太喜欢你爱的东西了，结果你眼睛就明亮了。因为明察秋毫啊，连那个秋毫你都察，你都看见了，那一点点的错你都看见，一点点的问题你都看出来了，就是因为你太喜欢了，太爱了。说爱呢有两个，一个是呢叫你眼睛瞎，一个是呢叫你眼睛明亮，都对的，是不是？若是我们用神的爱来爱的话呢，那就会叫我们眼睛会明亮；若是用自己的感情来爱的话呢，就会眼睛瞎。是，好吗？那就大卫的确是需要，这感情上的那个受到对付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大卫的确是把神对我们的爱啊表明出来了。神对我们就爱就是这样的。我们虽然像亚撒龙一样是背离神，是抗拒顽梗不化的，并且我们是与神为仇为敌的一般人，我们是这样的一般人，但是主爱我们，甚至像大卫那样，我儿亚撒龙，我儿亚撒，不是爱那个最好的，乃是那个亚撒龙那样背离他，那样抗拒，那样要杀害他，那他的许多的罪。像这样一个人呢，那的确是众人都在气绝，神，但是亚大卫爱他，这就说出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。虽然我们不好，但是我们的神爱我；虽然我们自己讨厌自己，但是我们的神爱我们；虽然别人呢没有一个人是我们好的，但是我们的神爱我们。所以我们的神爱我们，他实在是。那个爱是一个圣洁的爱，那个爱不是一个人的感情的爱，不是我们好坏，他爱我们，我们是一个人，他就是爱我们。说神爱世人，他爱我们每一个人，虽然世人是这样的败坏，这样的误会，这样的奸恶，也是这样的为仇为敌，抵挡神的一般人，但是神爱他。大卫爱亚撒龙，他实在是爱亚撒龙，但是他说我儿子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他只能恨不得替他死。但是大卫没有办法，你虽然是爱他，但是他已经死掉了，太晚了，是不是？但我们的主爱我们，他不仅是恨替的幼子，他实在是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怎么能够表示他的爱呢？接着十字架，说为了人人死，为了一人死少有的，为了人人死或者有反作的，但是我们在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了，神是这样的爱我们，那为我们死，那他的爱是圣洁的爱，不是感情的爱，不是不公义的。若是光是爱，那么就是随随便便好了，你是罪赦免了，那这样的不公义。那么我们的主的爱是公义的，他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为什么他赦免呢？因为他替我们死了，是吧？他若是不替我们死的话，那就是这样子好了，你虽然不好啊，我就是爱你，算了，那就你罪都算了吧，都不算数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不公义。说别人呢也会说话的，别人不会说，魔鬼会说话的。魔鬼说我犯罪你惩罚我，他们犯罪你就是马马虎虎，那你这个不行，是不是啊？是吧？所以我们的神的爱乃是圣洁的，乃是公义的。为什么缘故？他爱我们，他替我们死。我们是该死的，他替我们死；我们是该流血的，他替我们流血；我们该被咒诅的，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了咒诅。所以我们的罪能得到赦免，说他的爱乃是圣洁的爱，乃是公义的爱。 大卫不能够为他儿子死，虽然爱他儿子，但是没有办法为他儿子死，没有办法把他儿子挽回过来。但是我们的神呢，因为他替我们死，出了重大的代价，他替我们死了。他不仅替我们死，他也从死里复活，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得到新的生命。那个生命在我们里头会逐渐长大，使我们成了一个新造的人，叫我们能够胜过罪，脱离罪，脱离一切败坏的事情，不再做一个罪人，来做一个能恩得救的一个人。不再是受羞辱的，乃是得荣耀的。所以我们的主的救恩呢，实在是太宝贵，也太奇妙了。我们多感谢主，我们叫他来。